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五角大厦想限制新闻自由吗？今天早上看到一则新闻啊，说昨天下午四点左右啊，在咱们美国的五角大厦啊，这个有大批的这个驻点的专门采访国防部的这个记者，交还采访证集体出走哈，这算是一个大事件，也就代表说美国专门跑这种国防部这个军事新闻线的这些记者们啊，跟国防部算是现在直接杠上了，陷入一种对峙的状态啊。这个而且不只是一家记者或是某些立场记者，不是，是几乎啊这个一大批记者啊，连四五十名记者全部都收拾东西走人。这不是说我不采访就走了，不是啊，因为所谓的驻点记者就是在国防部内，因为都有自己的位置啊，都会摆自己的很多的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去那儿采访新闻，然后等等之类的，这些驻点记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物品在那儿啊。那么所以呢，在昨天一起出走的时候，很多记者是赶忙收集东西，都把自己所有的办公室的这些包括椅子、印表、影印机、书籍跟旧照片，还有自己的这些牌子什么，全部都打包堆满行文件箱，然后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啊，这个一同离开啊。那么这个主要原因的导火线是啊，这个说来也是很尴尬，这各说各有理哈，也很难说是谁对谁错啊。主要就是国防部长哈，五角大厦国防部哈，这个国防部长他现在制定了一个新的规定，他要求所有在国防部的这些采访记者都必须签署一份很长的文件，据说这个文件啊蛮长的，而且里面都是被在记者来看，就是要限制他们采访的一个新的最新的指导方针啊。那么在记者的眼中，他们也对外表达啊，对外面传出来消息，就是说看到这文件就觉得你很多字眼是模糊不清的，看了之后这些记者们都搞不清楚，那如果我签了，还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取得我要完成报道所需要的资料啊？所以拒绝签署，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严格规定，记者你不可以向国防部的人员主动搜集资料啊，主动搜集资讯啊，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这个国防部不是都会有这个记者会吗？会有发言人出来讲话，你也可以采访这个国防部长，采访一些官员都可以。但是你不可以主动的、私下的哈，这个去旁敲，我们用一般人的解读，就是你不能旁敲侧击，想办法去抓一个人内线消息、消息人士或是底下的人，这样去问问题，这样叫主动搜集资讯，不可以，不可以哈。那这样记者来看就觉得说，那我不能去问其他的消息人士，不能主动的去搜集我想搜集的讯息，只能够听你在记者会上讲的，或是你官方的说法，那这样不就是一种限制新闻自由吗？这个，所以媒体就认为说，你这样只是让媒体，新闻媒体只能呈现国防部，也就是军方要的所谓的新闻的叙事，而不是新闻报道。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新闻都有所谓的这个平衡报道，有很多多面向啊，你不能说我的新闻只能讲出你想要我讲的样子，那这就不叫新闻，这叫做传声筒哈。我不知道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哈？那么，所以现在这个从自由派的《纽约时报》哈，到保守派像是 Newsmax 这些哈，大家都同时表态拒签哈。这个，但是很有意思哈，有媒体也去确实找到国防部长去对话哈，上媒体被对话说你们的意思是什么？这国防部长蛮有意思的哈，他的回答也是讲的好像他很有道理。他的观点是说，他说，我们 这个不希望说记者啊，你去自己用自己的思路、自己想法去解读我要给你的资讯，不可以这样子哈。那么，而且我们不希望你去在，因为五角大厦，你一旦有采访证哈，这个国防部就认为说你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五角大厦里面到处窜，东窜西窜哈。那么我们都不知道你问到谁啊，你可能问到一个小兵哈，问到一个清扫人员都可能。那你这样等于是一种在刺探这种机密资讯，但是这些人知道了资讯，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那万一你不小心泄密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因为国防部算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机密机构啊。那么当然啊，五角大厦应该里面的人应该都是知道所谓的这个保密的一些条规吧。所以呢这个媒体当然认为说，你既然这样子的话，那表示你国防部应该没有所谓的乱扔的机密资讯哈，一些机密保密的地方，我们记者也去不到啊，就去不到哈。那么如果哈五角大厦发现有一些记者可能会钻漏洞，有安全漏洞钻进来，会去报道一些我们不想让大众知道的消息，那媒体记者说啊，那么那你应该是去处理你们的这个机密跟敏感资料的储存的方式，或是机密敏感资料的泄密条例。是去管你们的员工，不是管记者哈，管理记者啊。但是国防部要求是说，你必须要这个以后采访啊，你必须要让我们书面确认说，你披露的这些五角大厦给你的讯息是可发布的。如果这个国防部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披露了一些我们没有批准发布的讯息，那么很可能会损害国家安全。即便是非机密的，很多事你也。该讲不该讲，这个国防部自有一把尺，请新闻记者不要自己去披露一些没有经过官方批准的资讯哈。那么两边说的都有道理，就说说的都有道理哈。这个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啊，记者们也是无所适从啊。那么当然也是觉得说，你自己内部人管好哈，这个不要来限制我们。你既然要限制的话，那我们干脆冲着新闻自由的这个大招牌，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啊，这是不会屈服的哈。主要当然，我个人认为，可能跟此前今年有两波啊，这个川普总统他已经两波对媒体开刀了哈，各位没开刀削减媒体的经费，这种举措，已经让这个大家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这个川普总统有在攻击新闻媒体、限制新闻媒体的举措了哈，这个此前他就是这个已经对一些媒体啊削减美国海外的广播预算啊，这个三月的时候发生的啊，像是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跟自由欧洲电台这些机构都因为被川普政府大幅削减海外新闻机构广播的预算，有上千名员工被解雇啊。不过当然啊，这个美国联邦法官后来是有叫停这个命令啊。那么但是呢，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啊，川普总统又宣布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削减这个公共广播电视公司 PBS 跟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联邦资助啊。那么算是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之内，停止了对这两家这个媒体的联邦资助，同时还禁止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CPB 对跟其他的联邦机构对这两家媒体的直接跟间接的资助哈，这算是他的意思是说，他有对外说，川普总统说，他认为他很不满这些媒体的偏见，但是这个很难说。偏见看立场啊，这个你认为的偏见不一定代表是他们的偏见，所以这很难说啊。因为有些媒体还是认为说，哎，这个PBS 公共广播电台算是很有美国精神的哈，但是在遇到川普总统的立场的时候，就被定义为偏见啊，然后切断联邦资金，这也是蛮尴尬的哈。不过讲回来啊，这个到底有没有关联啊？可能还是有的哈，因为川普总统有出名 面说他会支持国防部的决定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是不是新闻媒体会不会不再回到国防部，不再回到五角大厦，后面的会不会延烧，会不会影响到白宫记者会啊，新闻记者会，这很难说，很难说。但是既然开始已经在美国的官方开始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有不信任的举措，甚至要求他们签署合约，那这当中的裂痕应该已经是蛮大的。那么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在一些国家机构驻点采访的媒体记者呢？我想应该或多或少会有的。不过因为昨天下午才发生，那么今天到底事态会怎么发展啊？我觉得也是要大家要持续关注，因为这也影响到说这个一直标榜着认为自己被媒体打压、被偏见这个刺伤的川普总统，如果自己也成为另外一个造成偏见的新闻的这个打压人，那不是受害者变成加害人吗？这很尴尬哈。所以不管如何，我们持续关注美国新闻自由，希望是持续进步，而不是开始倒退。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润，我们下期再见。